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。永恒的福音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。第二部，新信徒跟进课程。
我们来看跟进课程的第二课，救恩的确据。少凤姐妹，上一周我们看过耶稣传这个电影，不晓得你在这个电影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？
没有，那个电影里面的情节是很感人的。
好，那么既然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以后我们每一次开始上课的时候都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
好，
这一次呢，就我先带你一起来祷告，好不好？
好。
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少凤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。谢谢你，让他在信主以后愿意开始在真理里面成长。主，就求你恩待他，赐福他，让他越长越好，能够越知道他救恩的美好，也能够在真理的根基上站得稳，能够做你的见证，能够被你所使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
好，既然你已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那么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以后会不会灭亡？
不会，我有永生。
你怎么知道？假使撒旦来试探你说，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永生的生命，你怎么回答呢？
因为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所以我就永生了。
很好，你的回答很好。世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回答，有的人很有信心，有的人就不怎么样有信心。那你要知道，神的话是最好回答撒旦的利器。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好不好？请你念。
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这里提到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。他说，叫一切信他的，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我请问你，你有没有信耶稣？
有。
所以你有信耶稣的话，圣经说你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要是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。那我们一同来背一次好不好？
好。
神爱世人，
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
我建议你把这节经节写在一张小纸条上，然后你就常常拿出来背。那么这个礼拜你有七天的时间，一直到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为止，希望你在这七天里面把这一个经节能够背熟，然后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就要背给我听。
好。
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既然你已经有永生的生命，那你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你和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？
有父女的关系。
是的，你是跟这位真神有父女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可以跟神有父女或父子的关系。可是假使撒旦问你说，像你这样的人也配做神的儿女吗？特别撒旦有时候会把以前你所做的事情提出来，让你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让你觉得很羞愧。他说，像你这样做过这些事情的人，你也配做这位创造主的儿女吗？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
确实我是很不完全，所以我想到神是这么圣洁的话，要成为他的儿女真的感觉上很不配。
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碰到这个关头的时候，可能都会说，啊，我不配做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就需要来看圣经怎么讲，好不好？请你念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好吗？
好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
这里有三次提到他，凡接待他的人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 这三次提到这个他指的是谁？
主耶稣。
非常好，他就是主耶稣。这里讲到说，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。那你有没有接待他呢？
有。
有。那既然你接待他了，是谁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呢？
耶稣。
对，耶稣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所以你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所给你的，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。因此当撒旦试探你说，像你这样的人也配做神的儿女吗？你说，做神的儿女不是我努力赚来的，是神因为他的恩典他白白给我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害怕，我们已经信耶稣了，主耶稣也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下一次呢，你可不可以也把这个经节也背起来？
好，
那么我们现在先一起背一次。约翰
福音
一章十二节，
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
在哪里？
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。
好，我们再背一次啊，来，
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
约翰
福音一章十二节。
很好，那么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，既然你知道你有永生，而且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可是假使有一天你又犯罪了，又做了神所不喜欢的事情，那么我请问你，你会不会失掉永生，或者你会不会失掉神儿女的身份？
我不很确定。
答案是不会。就像如果你的孩子很乖，那就是好孩子，那你的孩子很坏呢，就是坏孩子。但是不管是好孩子坏孩子，总是你自己的孩子，是不是？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是一个神的好儿女，也可以是神的坏儿女，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失掉救恩的，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有间隙，就会不好了。好像说假使一个孩子爸爸不在的时候，他去玩爸爸很喜欢的一个花瓶，把这个花瓶打破了，那么爸爸回来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因为打破爸爸的花瓶就不是这个爸爸的孩子？
不会。
不会嘛，他还是这个爸爸的孩子。可是呢，假使他打破花瓶的事情他不敢跟父亲讲，他就常常碰到父亲的时候就很不自然，就会想躲躲藏藏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到父亲面前，跟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，请求父亲原谅，就能够恢复跟父亲的关系了，是吗？
是。
所以神同样给我们一个应许，让我们在犯罪以后可以很快的恢复跟神当中的关系。这个应许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地方，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这段圣经他说，假使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有犯罪的话，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认罪。神是信实的，他也是公义的。信实就是说，因为他说了他一定照着做，他是公义的，就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了，我们过去的罪、现在的罪、将来的罪都替我们付了，他不会要求一个罪付两次的代价，所以他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任何时候有罪，当神的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大胆，我们就要谦卑，我们就要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。那我以前认识一个人，他在香港信主，不久以后就到了台湾，到台湾就沉迷在麻将桌里面，他自己知道神不喜欢这样的事，因此就不敢去教会。这样一晃就是40年，40年以后他来到美国，因为他的女儿的关系，他来参加教会的聚会，那第一次他才面对他这样的罪，就在神面前借着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他了解到神还一直在等他，他就来到神面前认罪，对付了他以前在神面前一直觉得有亏欠的这个罪， 才跟神恢复原来的关系。所以任何时候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，我们要马上对付清楚，恢复与神的关系。神不要我们浪费40年的时间在他的家门外面，把最好的时间都浪费掉了。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假使说我们任何时候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马上就赦免，那这么讲来啊，我早上出去犯罪，晚上回来要睡觉以前我就认罪祷告，好像白天出去走得脏脏的，然后晚上洗个澡就干净了，所以我早上犯罪，晚上回来认罪祷告，神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的罪，所以我就安心睡觉了，明天早上我就再出去犯罪。有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就有了一张犯罪的执照，这样对不对？
看起来应该是不对。那牧师，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做的话，神会怎么样对他？
哦，很好的问题。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？哥林多前书11章20节到32节。这里是早期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用主餐的时候做不好的地方，保罗就提到了一些神的处置。那我请你来念这段圣经。
哥林多前书11章20节到32节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，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？还是藐视神的教会，叫那没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？可因此称赞你们吗？我不称赞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，有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整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
在早期教会呢，守主餐的时候呢，跟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很像，就大家一起吃饭，然后吃到快结束的时候呢，就是来吃主的饼跟吃主的杯。这个本来表达的是基督徒在主里面的合一，在主里面像是一家人。但是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不成熟的地方，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分门别类。譬如说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那你也是很有钱的人，每一次主餐的时候我们带来的东西都很好，但是张三他每次来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，来白吃白喝。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下次一同吃，又有酒又有饭又有肉又有菜，然后我们把桌子占得满满的，让那个张三不能够进来。结果我们吃的酒醉饭饱，但是有的人就在那边肚子很饿。所以保罗才说，你们家是真正要这种吃喝的话，你应该自己在自己的家里吃喝，不要在神的教会来羞愧那些没有的人。保罗因此就重新解释主餐的意义，饼代表什么，杯代表什么。最后29节他说，人吃喝假使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。很多人在守主餐的时候把它当成放纵自己情欲的机会。保罗30节说，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这个是什么原因？这个就是神的管教。神管教的方法可能会是让我们变得软弱了，甚至让我们生病，甚至让我们死。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生病都是神的管教，不是这样子，但是神可以用生病来管教我们，他可以甚至让死亡来管教我们。那32节他说，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就是我们在遭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，但是不是把我们跟世人一同定罪，意思就是说不会拿掉我们的救恩。那我问你，假使有别家的孩子来到你家跟你的孩子一起玩，那在玩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不规矩的事情， 你会先处罚哪一个多？
处罚自己的孩子。
对了，
因为其他孩子不是我的小孩。
对了，同样的原因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常常神的管教没有那么明显，但是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，假使你故意犯罪，或者你假使跟非基督徒一起去犯罪，我相信你很快会发现神从他自己的孩子先管教开始，而且这管教是非常清楚的。那我再请你看另外一处经文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三节，
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
这里就用我们在地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来这个比喻。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父亲管教儿女都是为了儿女的好处，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偏差，所以圣经上就说地上的父亲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但是万灵的父，就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管教我们，他是拿捏的刚刚好，而且他管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。他管教我们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这个管教的结果呢，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好。所以假使一个基督徒又故意去犯罪的话，神的管教会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，跟信主之前不一样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。下一次呢，请你背三处的经文。第一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二处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还有第三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好，那下个礼拜我们在查经之前，我要先请你背诵这三节，希望你能够背的一个字都不差。
好。
好，那么我们就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永生的生命，你也给我们这个身份，可以成为创造天地独一主宰这位神的儿女。而且我们感谢你，你没有把我们抛在这个地上做孤儿，你乃是用你自己的灵来保守，来喂养我们，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你也是会管教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上接触讨你喜悦的事情，能够越来越享受你给我们这个自由，这个喜乐的生命。我们也是再次把我们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恩待赐福他这个礼拜所要背的经节，能够背得清楚，背得熟练，能够深记在他的心里。愿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